淡季时供暖管道的干湿。
我刚一进去就闻到一股腐臭味，风一吹味道特别浓，就像死耗子似的。打开头灯我就往里面爬，这爬着爬着我就看到了一只手。我刚开始寻思着是塑料模特，结果爬过来一瞅，真是一个人手，都变成干尸那样了。
2012年12月10日在东北已经是天寒地冻了。吉林辽远一个供暖管道工人来到一处居民区的热力井管道进行维护的时候，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在不远处的管道和墙壁的夹缝中，一只干枯的手赫然指着他。维修工吓坏了，马上报警。地沟又黑又长，空间非常狭小，里面又有一些管子，还有一些很脏的垃圾。光看手的话，根本看不出是具尸体，很有可能像是一个树的躯干。尽管地下管道里的光线非常昏暗，闻讯赶到的东山分局的副局长王旭松还是很快就发现了那具尸体。尸块已经成了木乃伊状，没有头，没有右臂，前胸和腹部已经高度腐败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王旭松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抛尸案。洞里的坡度大约有40-50度，表面上全是冰，空间非常的密闭，没有光源，宽1米，高0.9米，里面布满了供暖的管道，有些地方是容许一个人爬行通过。这里应该是抛尸现场，而且应该是从最近的井口抛进来的。由于地下管道里地形复杂，没有任何的光源，警方推断凶手应该是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男性，否则不太可能将尸体抛到这里。由于管道狭小黑暗，侦查员的调查实在无法开展。经过讨论，警方不得不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先挖开地面，再把尸体提取出去进行勘查。案发的辽源市位于吉林省中南部，由于纬度较高，这里的冬天十分漫长和寒冷。发现尸体的季节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气温接近-30度，让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这个季节动土挖坑更像是在钢板上开凿一样。经过几个小时的挖掘，那具封存在底下的遗骸终于重见了天日，并立即送回了东山分局尸检室。同时细心的技术人员对遗骸附近管道上的附着物和尸体下方的土壤进行了提取，在泥土内发现了一个红色的胸罩，在尸体的左手上发现了一个转运珠。经过法医的检验，死者为女性，死亡时间已经超过3年。对于破案来说，很多证据很可能已经遭到了破坏，这让王旭松他们的工作难上加难。此时距离2013年元旦只有20几天了，这桩离奇的案件让辽源市公安局东山分局的每一个侦查员都绷紧了神经。一具风干的尸体被封存在管道内整整3年，而他仅存的一只手正奋力地指向管道深处。警察又在现场的深处，那里会有什么发现呢？在这个黑暗的地下通道内，3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尽快查清死者的身份，王旭松他们一边对当地案发前3到5年的失踪女性进行筛查，一边继续在案发地附近的地下通道内寻找有用的线索。2天之后，一件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的事情发生了。在距离第一次发现死者遗骸的地下通道附近，侦查员们发现了一袋奇怪的东西，包内有一件上衣，还有一把菜刀，有一个人的头颅，还有双下肢。经过尸检以及对比，这些尸块都属于现场发现的那名女死者。而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线索也随之浮出了水面，发现了一个断裂的舌骨。根据这个初步判断，死者应该是被扼颈窒息死亡，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身高大概在1.6米左右，死亡时间大概在2009年。尽管辽源市人口众多，但外来人口并不多，主要都是本地人， 而王旭松他们在对近年来当地的失踪人口进行调查后，一位名叫做张巧巧的失踪女人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张巧巧是在2009年9月9日夜里失踪的，年龄和身高与死者非常接近。就在对死者的遗物进行清点的时候，张巧巧的一位朋友认出了那个戴在死者手指上的转运珠。为了确定死者的身份，警方提取了张巧巧家人的 DNA 进行检测，结果证实死者就是张巧巧。尸源确定了，让王旭东和他的同事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谁也想不到接下来的破案工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摆在他们眼前的就是张巧巧当年是如何失踪的。9月7日，张巧巧和她老板出去开会，但到了走的时候，张巧巧并没有走。从当年的报案记录上来看，报案的时间是2009年9月10日，来报案的一个是死者的丈夫，一个是死者的老板。吴某是死者生前工作的窗帘店的老板，据他讲，当年他和张巧巧本来约好要去北京出差，但是没想到张巧巧却失踪了。因为火车票还在张巧巧的手里，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十分生气的吴某赶紧赶到张巧巧的家，但是死者的丈夫却说，在头一天晚上12点他下夜班的时候，妻子张巧巧就已经出门了。